大家好，我是詹神父。在前面两课，我们把心定的告诫理典中和好圣事进行的每一个步骤做了详细的介绍。最后我们也谈到告明的必要性跟怎么告明。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告明的完整性、补赎、举行和好圣事的地点及圣事中穿戴的礼服等。
神父，什么是告明的完整性呢？
按照特伦多大公会议的规定，完整的告明是指忏悔者必须告明所有大罪的类别、数目和改变各种罪的重大情节。
那特伦多大公会议的规定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
这条法律的用意不是要神父好像法院的法官一样能够决定忏悔者是不是有罪，或者要不要赦免他的罪，而是要帮助忏悔者充分地表达他的痛悔。
神父，可是我想不是每一位教友都能那么详细地算出他到底犯了几个大罪或罪名是什么，这样的话所谓告明的完整性实在是值得考虑。
和好圣事最重要的是罪人与基督相遇，让罪人体会到被宽恕接纳而开始新生活。因此如果在某些情况下完整的告明会伤害到圣事的本意，就不需要完整的告明。
神父，您刚刚说的某些情况，比方是什么情况呢？
举例来说，有一种良心狭窄的人，他常是以自己为中心，犯了一点小罪都要办告诫。对这样的人，不要要求他做完整的告明，否则他会整天心神不宁的。还有一种情形是对临死的人，如果完整的告明会让他过于疲累，或者如果在医院的病房他告诫时，在旁边的人会听到，这时候不必完全告明，不然会增加他不必要的负担而影响圣事的宗教意义。因为对临死的人来说，和好圣事是要引领他看出他的未来和天主的关系，而愿意把自己奉献给天主。还有一种情形是忏悔者和听告诫的神父有亲属关系，或是同事、长上、属下的关系的话，为了避免在日常生活的关系上产生不良的影响，可以不必完全告明，以保持圣事的宗教意义。
神父，这么说要不要做完全的告明跟神父的判断和态度很有关系，如果神父要求教友就必须做咯。
不错，在告明中神父扮演的角色很重要。消极而言，神父并不是法官，也不是心理辅导者，所以他不必了解一切的细节，也不可以借此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因此如果神父知道自己有这种倾向，最好不要追问，否则会使告明者产生坏印象。从积极来说，神父应该努力帮助教友诚实的、更好的表达他们所犯的罪。至于表达的方式，不一定要用言语，有时用象征，比方身体的姿态、流泪或比喻等，这些表达方式也不错。特别是对东方人来说，这种完整性是比较适合的。
神父，一位听告解的神父怎么样才能既尊重教友的告明，又能帮助他诚实地表达所犯的罪呢？
在告明时，听告解神父问问题的方式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比方在忏悔者好像有话要说，却又不太愿意说出来的时候，神父可以用比较温和的言语、主动的态度帮助他说出来。例如忏悔者犯了堕胎的罪，但是他说不出来，可是神父已经看出来了。这个时候神父不要直截了当地问他，你堕胎了吗？而要这样问他，是不是有些诱惑使你不要这个孩子了呢？或者是说，你愿意我帮助你吗？因为神父是代表仁慈又尊重人的耶稣，因此在对待忏悔者的时候，必须以仁慈的心怀尊重对方。讲了完整的告明之后，现在我们来看补赎。补赎是和好圣事传统的因素之一，现在的礼仪比传统更强调补赎。
神父，为什么呢？
根据新定告解礼典18号讲补赎时这样说，补赎不只是过去罪恶的赔补，也是重度新生活的帮助以及改过的神药。因此补赎具有神修和心理两方面的意义。从神修方面而言，补赎是参与耶稣的苦难，表示愿意和耶稣一起受苦，为的是和基督一起复活。从心理方面来说，补赎可以帮助我们不要再犯罪，因为补赎的苦及补赎本身可以帮助我们培养更好的德行。为这个缘故，补赎应该尽可能和罪的轻重及罪的性质有关，才能发挥作用。
神父，怎么样的补赎才和罪的轻重性质有关系呢？
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就比较清楚了。第一个例子是李安利因为懒惰，所以主日没有去参加弥撒，补赎最好是叫他去参加一台平日弥撒。为了补赎他没有去参加主日弥撒而造成他对教会团体的不良影响，叫他有一天早起帮助别人做一件爱德的善功来治疗懒惰。第二个例子是高顺哲也没有去参加主日弥撒，不过他没有去并不是因为懒惰，而是他不了解弥撒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叫他多去参加一台弥撒，大概没有多大的帮助。最好的补赎是叫他去念一篇简单解释弥撒的文章，同时也给他提供一两个意见。第三个例子是张兴文伤害了一个人，他的补赎最好是要他为被害者做一件好事，或者是去拜访一个病人，或者是拜访一位早该去而没有去拜访的朋友。
神父，我觉得这很像医生对症下药给病人开处方嘛。
嗯，是很像。不过综合起来说，神父应该注意他所给补赎必须具有下列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清楚具体，比方说去帮助邻居一次，而不要含糊地说请多多帮助别人。第二个特征是相当简单，最好不要包括很多步骤，使得来告罪的教友忙着记那些步骤而忽略了补赎的真意。第三个特征是在最近的将来做的， 也不要花太多的时间，这样忏悔者可以很快的去做。听告解的神父所给的补赎应该具备的第四个特征是难做的，但不要使补赎成为忏悔者沉重的负担。虽然即使神父给的补赎跟罪的轻重性质非常相称，但是补赎终究是有限的，它只是一个象征，不能代替每天的努力，也不等于未来的皈依。补赎是忏悔者从神父那里接受的，这具有深厚的意义，表示和好修好的工程首先是从天主来的，是天主恩宠的效果。
神父，记得前面您提过，在和好圣事中，神父要给办告解的教友一些劝导的话，这些劝导的话有什么特征呢？
和好圣事中神父的劝言有时会有以下的因素。一种是伦理辅导，比方说向告罪的教友说明哪些行为不是罪，而只是伦理道德上的问题。另一个因素是心理辅导，比方说帮助告罪的教友发现某些行为因情绪不容易控制的缘故。还有一个因素是神修辅导，比方说只是教友如何改善他的祈祷生活，如何克服罪的习惯的。
神父，在这三种因素当中，哪一个因素比较重要呢？
在和好圣事中，神父的劝言固然包含了上面所提到的三个因素，不过这三种辅导越少越好。
为什么呢？
因为无论伦理辅导或是心理辅导或是神修辅导，都不是和好圣事的重点，因此这些辅导不适宜在圣事中进行。
神父，您刚刚说这些辅导不是和好圣事的重点，意思是不是说如果在圣事中做这些辅导，会让教友弄不清楚什么是圣事，什么是辅导呢？
不错，和好圣事的重点应该宣扬天主的圣爱，表达出天主爱这位教友，而且此时此刻天主正透过圣事向他说话，邀请他跟随基督与天主和好。因此如果在圣事中进行神修或心理辅导，会让忏悔者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圣事的中心意义。除此之外，在听告解时，神父如果对教友们的生活不太了解，或者是不太认识来告解的教友，这时候神父并没有足够的资料，如果想进行辅导，势必不能做贴切的辅导。所以说，在和好圣事中，这类的辅导越少越好。
这么说，和好圣事中神父劝勉的话，并不是十分必要的咯。
如果神父的劝言能够使来告解的教友更了解和好圣事的重点，这是有益的。不过，无论心理或神修辅导，虽然是很好的，但是在这里并不具有任何的圣事性，而且在圣事的气氛中，神父是代表基督，前来告解的教友可能会非常重视他所说的话。这时如果神父说的不恰当，或者是没有基础， 以后对他可能造成不好的影响。
神父，假如听告解的神父是我的神师神父呢？
在这种情况下，神父的话可能会比较贴切，也可以针对你的需要辅导你。不过，尝试要分清楚，神修辅导是神修辅导，圣事是圣事，两者是不一样的。好，讲了完整的告明、补赎、神父的劝言之后，现在我们来看举行和好圣事的地点。在选择举行圣事的地点时，我们可以遵循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重视教友的愿望，第二个原则是在显明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大家都能看见的地方，第三个原则是注意美丽气氛，可以放音乐、点蜡烛、开灯等。
神父，怎么可以放音乐、点蜡烛呢？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过。
不错，过去我们一直在神宫架上办告解。不过今天告解亭的趋势是在一个房间有桌椅和格子窗，给教友选择使用。在美国、法国有不少地方，很多教友都选择面对面的交谈方式。
那这样的改变有什么意义呢？
改变的目的当然是要帮助我们在更合适的方式体会到我们与宽恕的主相遇。不过也有人表示面对面的办告解比较困难，可是比较好。最后我们来看和好圣事中神父穿戴的礼服。一般而言，举行和好圣事的时候，神父最好是穿礼服，也就是穿长白衣和配上领带，以表示对圣事的尊重和圣事的神圣性，帮助神父和教友进入圣事的气氛中。特别是面对面的时候，教友看见神父穿礼服，这样比较容易祈祷和面对天主。但是在特殊情况下，神父虽然不必要穿着礼服，但是仍然要穿着整齐，并且尽可能的配上领带，